在这次节目里向您介绍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组诗》，由田南池写稿。《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写于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的春天，一共七首。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时，心情一直比较轻松，所以写了不少流连光景之作。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连续运用七绝的题材来创作，而且往往一写就是几首，形成组诗的形式。除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以外，还有写于同一年春天的《绝句慢兴九首》《春水生二绝》，以及写于第二年即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春天的《三绝句》，系为六绝句。每组诗不但在题目上标明了是绝句若干首，而且除了系为六绝句以外，题材都取材于草堂周围的春光。这在以前甚至当时其他诗人的创作中很少见到这种现象，哪怕在杜甫本人来说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般来说都认为杜甫在各种诗歌题材中七绝是不太擅长的，但是恰恰在这一阶段，杜甫集中写了这些题材相同的七绝组诗。这大概是因为杜甫在生活相对安定的情况下，把创作的视角比以往更多地投向了美丽的大自然。杜甫当然时刻也没有忘记国计民生，比如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等，充分显示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情怀。但在这一期间创作的这些绝句中，所描绘的春光是那样的美好秀丽，那样的充满了勃勃生机，也证明了杜甫对草堂生活的知足与真爱。读着这些清新活泼、情趣盎然的小诗，我们内心也充满了喜悦，感受到诗人对春天的热情礼赞。读着读着，我们内心还同时充满了安慰，因为一生艰难的诗人终于可以在春天里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与生命的美好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一共是七首绝句，写的是杜甫在春天一个人漫步江边寻花赏花时产生的踏春惜春的感情。这组诗的第一首是这样写的：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癫狂，走觅南林爱酒伴，惊寻初饮独空床。从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杜甫在春天来到的时候，被江边烂漫的春花所吸引，忍不住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家中再也待不住了，便信步走出门去，想找爱喝酒的老邻居饮上几杯，以不辜负这大好的春光。可是没想到却扑了一个空，人家早已出门去找酒喝了，根本就好几天没着家了。杜甫至此欲罢不能，索性就一个人在江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起春来。环视身旁，只见江湾水边的竹林深处，百花丛中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几户人家，江深竹径两三家，多是红花映白花。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使得杜甫情随景生，诗性大发，所以一气呵成连写七首，非如此不足以抒发内心的惬意与欣喜。放眼望去，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可怜即可爱之意， 总之，此时的杜甫是置身在花的世界、花的海洋中了，闻的是花香，看的是花红。天府之国的春天是这样的美好，那无处不在的花香使我们的诗人深醉其中，乐而忘返了。这也就是这组诗中的第一首的第一句“江上被花恼不彻”的含义所在了。如果说前面四首是从不同角度，或个人，或身边，或远处，对江畔的花世界加以粗线条勾勒的话，后面三首则是运用工笔画法细细描绘了。我们先来看只写一簇桃花的第五首：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黄师塔前江水东，先点明这簇桃花生长的地点是在一座僧塔旁边，而这座僧塔又坐落在滔滔东去的锦江岸边。古时四川人尊称和尚为师，而和尚圆寂后一般都修一座砖塔来安放他的尸骨，如著名的少林寺塔林。春光懒困倚微风，这是点明这簇桃花所处的氛围，而且非常耐人寻味。有的注释家认为是杜甫因为春风和煦暖意袭人，所以不禁浑身懒倦倚风微泣，也有人说是写的桃花沐浴在醉人的春光与春风中，花枝招展，花瓣微绽，一副妖娆妩媚的动人姿态，这是用的拟人手法。其实最好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在这片大好的春光中，不论是老态龙钟如诗人，还是青春美艳似娇花，无不绽开着生命的花蕾，焕发了青春的活力。而且一个倚字也是神来之笔，什么有形的东西都是可以靠一靠，倚一倚，可是无形的春风却是无法倚无法靠的，这是一种诗人的艺术思维。年华老去的杜甫与娇艳无比的春花共同陶醉在无限的春光中，在和煦的春风的吹拂下微微摆动，似醉非醉，似睡非睡。无论是有意识的人和无意识的花，只要他们是有生命的，就不能不被春光深深的陶醉而忘乎所以。其实这是不真实的，因为这只是杜甫自己的感受。桃花本身再娇艳也是无知无觉的，他用这种如醉如痴的感受来看他眼前的一切，所以无知的花朵就和他有了同感，这也就是艺术的真实。这说明杜甫虽然一生饱经磨难，但他始终童心未泯，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珍惜，这对于一位诗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怎么可能随时随地诗兴勃发？因为找不着酒伴而失落的他，又如何能够柳暗花明地寻来一片无处不在而又无人关注的大好春光呢？而一气写下七首诗歌来赞美春天的美好，赞美发现美好的喜悦呢？要知道，杜甫所以一连写了七篇诗，绝不仅仅是歌咏春天，而同时也是在尽情抒发自己发现春天的快感。 他成功了，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不也正是因为能够从中享受到杜甫传达给我们的快感，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吗？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桃花盛开本来是春天降临之际最常见的景色，更何况只是一簇野生的没有主人的桃花呢？可诗人自有诗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他对着这簇开了许多花朵的桃树一时间没了主意，因为那些先后绽放的花朵，有些是才开不久花苞初放，犹抱琵琶半遮面，有些则已是迎风怒放，尽展芳姿。看着这些颜色深浅不同的花朵，杜甫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到底是应该更喜欢深色的呢，还是更偏爱浅色的呢？在这里，杜甫又一次显露了他的童心。人也只有能够在历尽风霜后而不失本色真情，才能随处逢春，时时处处领略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乐趣。可爱深红爱浅红，这个疑问句其实并没有提问，而只是更加细腻曲折地传达了杜甫既爱深红又爱浅红的丰富的感情世界罢了。诗歌也因此平添了几分幽默与喜剧的色彩。不信，如果我们把这句“可爱深红爱浅红”改为“既爱深红又浅红”，岂不变成画蛇添足、弄巧成拙了吗？开无主这个词后来被陆游用到了他那首著名的《卜算子·咏梅》词中，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同是无主的花，所处的环境不同，作者的心态不同，显示的情调也就截然相反了。但给人以美的享受却是无独有偶的。下面我们来看第六首。这一首与第五首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不是只写屈指可数的一簇桃花，而是展现了无法计算的千朵万朵的花丛。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黄四娘家花满蹊，第一句仍然是交代地点和所处的环境。娘或娘子是唐代习惯上对妇女的美称。在通往黄四娘家的小路上，杜甫真的寻到了无数的花。花满蹊是一句叙述，意思很明白，告诉读者花特别多。但是毕竟不够直观，不够准确，不够形象，因为读者可能通过自己的想象产生不同的理解。是花都长在了路上吗？还是花枝都伸到了路上呢？所以杜甫下面又赶紧接着一句，千朵万朵压枝低，这是最直观、最准确、也最形象的描写。他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杜甫的周围，在通往黄四娘家的江边小路两旁，伸展着数也数不清的花枝，而在这数也数不清的花枝上，盛开着更加数不清的花朵。结合上一首中的可爱深红爱浅红，我们可以想象一簇桃花尚有如此丰富的色彩，这一片花海该是一幅多么绚丽的图画。 身边枝头上是色彩斑斓的花朵，而脚下路面是落英缤纷。踩着这一路的落花，闻着这一路的花香，赏着这一路的花红，扶着这一路的花枝，杜甫忍不住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此时的杜甫不仅仅是在欣赏春光，赞叹春花，他自己本人也似乎早已经化入了春光之中，成为最美的春色，而与环境浑然一体，不可分了。我们想象一下，那万花溪中的杜甫难道不是最新最美的图画吗？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首诗与上一首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那一首只单纯写花，而这一首在画面中又多了两种可爱的动物，戏蝶与娇莺。流连是徘徊不忍离去的样子，恰恰是唐诗俗语，意思是恰好。这两句也是用的拟人手法，蝴蝶在花的世界中翩翩起舞，尽情而流连忘返，黄莺在花的海洋中婉转鸣唱，自由自在。这两句分别写了飞舞的蝴蝶和啼叫的黄莺，同时运用了视觉和听觉，使画面充满了动感，构成了一幅三维的杜甫江畔游春图，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组绝句一共有七首，如果让我们来写，那么这最后一首该从何下笔，才使这七首诗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也使自己寻花赏花踏春惜春的情感有一个恰当的结束呢？这就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最后一首所要完成的任务。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杜甫将如何来结束这次一气呵成的组诗创作。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这首结尾诗看上去好像不如第五首和第六首精彩，或许真的是这样，但它却是这组诗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尾，从而在艺术上完成了杜甫这次在江边寻花赏花爱春惜春的审美全过程。只要是组诗，那就不管篇目有多少，哪怕只有两首，也必须有一个全盘的结构和布局，怎样开始，怎样展开，怎样结束。就以《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为例，第一首是交代了这次出门的初衷，是寻访南邻的酒伴一起喝酒。第二首是写朋友出门不在，于是从江边寻友变成了江畔独步寻花。第三首写了近旁坐落在花丛之中的农家小院。第四首写了远处被花海掩映的城墙高楼。第五首单写风情万种的一簇桃花。第六首总写铺天盖地的花香满径。行文至此，真可谓错落有致。最后一首诗的主要任务不是本身的精美绝伦，而是要把杜甫这一天在江边的所见所感来一个收尾。而这首看似比较一般的诗，恰好圆满地实现了这一目的。不是爱花即欲死，也许在常人看来，这种爱花欲死的心态只能是一种少年或者是多情少女， 如林黛玉般的花季少年才会有的情感。可杜甫的这句表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虽然诗人已经年届五十，却仍然对大自然怀着一份无比热爱的赤子心肠。不过他也有着自己与青年人不同的情怀，只恐花尽老相催。杜甫的迟暮之感在这句感叹里表露无遗。繁枝易落，所以尽管眼前还是千朵万朵压枝低，但是转眼就会一片花飞剪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所以杜甫情急之处，忍不住对那些还没有绽放的嫩蕊说起了痴话。嫩蕊商量细细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咱们商量一下，你们不要急着开放，慢慢来行不行啊？至此，杜甫完成了他这一次的江畔独步寻花的全过程，兴尽而归了。而在这次独步寻花过程中的感受，也在七首诗中宣泄殆尽，在嘱咐未开的花蕊不要争先恐后的竞相开放之后，诗歌也就戛然而止了。至于他在回家路上以及到家之后所遭遇的一切，都已不再是寻花了，也就自然没有必要写在这组诗里了。通过这组诗的欣赏，我们可以明了，杜甫虽然是诗圣，他的诗又被称为诗史，但是杜甫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正常人的正常感情生活的平常人。所以当他的生活比较安定，心情较为轻松的时候，他往往会写出极富生活情趣的诗篇来。而且由于他深厚的生活积淀与博大的胸怀，往往能挥洒自如地把那些平凡琐事和闲情逸致写得生趣盎然且韵味无穷。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组诗，是由田南池写稿，雅坤播讲的。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